有一个国家，我们或许都不陌生，它拥有50个州与全世界1/4的 GDP， 但你真的了解它吗？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和您一起放大美国的各个角落，深入探索这个国家的一切。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是的，今天是我们米国放大镜系列的最后一集完结篇了。天哪，讲到这里，实在不得不帮自己拍个手一下，真的太感人了，竟然来到了米国放大镜的最后一集了。还记得去年八月的时候呢，那因为当时美国的总统大选快要来到了，我就想说，或许我可以透过这个节目呢，让大家看到美国后这个这么大这么多元的国家下面各个地区不同的样貌，以及呢不同的人群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当然过程中呢，这个做的比我想象的慢一些，然后我又穿插了一些其他的内容。不过无论如何呢，我们上一集为止呢，基本上已经把50个州都介绍完了。那今天是完结篇呢，就要讲这个50个州之外的美国了。美国并不是只有这50个州，在这50个州之外，它还拥有一些其他的土地，可是这些地方又不是州，那我们到底该怎么理解它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内容。这是前半段的部分，那最后后半段的部分呢，还是想要花一些时间，算是跟大家分享一点自己呢，当初怎么样子来到美国，然后算是有突破几个挑战几个关卡之后呢，然后一路到现在的一个故事。因为有一些听众有敲碗过这件事情，虽然说因为节目时间的限制呢，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应该是非常有限，不过我觉得一点我自己的故事作为米国放大镜的完结篇呢，应该也是蛮合适的。因为呢，我录音的这个同时呢，对，就是庆祝我本人从台湾移居美国15周年，对，已经15年了。那在这个时间点呢，稍微快速回顾一下自己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破关挑战的一些小故事，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啦。也是趁这个机会呢，难得有机会和听众们分享一点我自己的小小的人生经历，应该是还蛮不错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从前面讲这个美国50州之外有哪一些地方开始说起。今天呢，我们用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来出发：美国如果有第51个州、52或者是第53个州，就是如果今天美国不是只有50个州，它开始加入新的州进去的话，那到底哪一些地方最有可能是成为这一些州呢？美国上一次有新的州呢，是在1959年，你算一算时间，对，这样子其实已经是60几年前了。那当时呢，阿拉斯加还有夏威夷呢，成为美国的第49以及第50个州。好，那在这之后，到底哪一些地方最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第51，还有第52，甚至第53州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顺便来认识一下在这50州以外的美国。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想过，好，今天如果真的有一个地方，他说我很喜欢美国，我要加入美国，我要跟美国人一样，我要当美国人，我要成为美国的第51州的话，今天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子发生呢？好，我们先大概认真回答一下，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要发生的话，那应该你这一块土地呢，首先你要对美国国会去提出申请，那同时呢，你必须要去制定一套你们州，你如果说你要成为一州的话，那你要有你自己州的这个宪法，每个州都要有自己的宪法。好，那现在制定好了之后呢，那美国当然他会去审查你的申请嘛，最后呢，基本上是美国国会里面必须要同意通过这件事情，还有这个美国的总统，例如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川普本人，对，他必须要去签署这件事情，那全部都走完之后呢，对，你就可以当美国的第51个州了，你就可以变美国人了。好，但是呢，我们要说一下，这件事情是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这么做的吗？当然不是。其实在正常的情况下呢，你必须要先已经是美国的领土，比如说我今天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我已经是美国领土了，只是说因为一些历史的因素我还没有成为一个州的话，那我可以去和美国政府，去跟美国国会去提出这样子的一个申请。正常情况下你一定要先是美国的领土，你才可以跟美国政府去申请说成为一州。虽然说历史上是有例外的，比如说我们上集讲的这个德克萨斯州，德州，它就是还没有成为美国的领土就直接申请成为美国的一州了。 但是这个是例外，正常情况下呢，这个是很少会发生的。所以记得我在成长过程中，有时候大家会开玩笑说，哎，干脆台湾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直接加入美国，这样不是很好吗？哦，这样子就有美军的保卫了。那这件事情基本上呢，实务上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那而且呢，除非美国国会同意，不然你不可以把已经有的州去把它分割，你不可以说，哎，我现在就把加州分割成两个州，然后这样就有一个新的州可以去加入美国了，这件事情是不能做的。好，所以呢，因为有这样种种的限制，还有这个现实的考量，所以实务上我们要讨论到底什么地方有可能会成为第51个州的话呢，那我们只能去讨论说，哎，那一些现在已经是美国领土，但是他们还没有成为州的地方，那这些地方呢，基本上就包括了华盛顿特区，对，美国的首都特区，那另外呢，还有几片所谓的海外领土。好，那在这边呢，我们再说明一个概念后，在美国的英文的语境下面，这个领土它其实有个蛮特别的意思后 ，territory， 不管你把它翻译成领土或者是领地，如果在其他国家的话，我们讲领土，它通常就是指说哦，这个国家它可以管辖的整个范围都叫做领土，但是在美国来讲呢，它这个字常常是狭义上它是在指说，哎，有一些地方后它算是美国国土的一部分，但是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州这样子的一些地方。那可能就包括我们听过的比如说什么波多黎各啊、美属维京群岛还有关岛这样子一些我们比较知道的一些地方，那很多时候在美国的英文语境下面，其实 territory 领土或领地这个字它是专指这些地方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哎，这个和其他国家他们在使用领土这个字的时候那个概念是不太一样的。那这还是回到我们这个米国放大镜最前面最前面所讲的，因为美国呢是由50个州所组成的一个联邦国家，那所以呢，如果你今天不是在这个50个州里面的，的确你还是有可能是属于美国的一部分的，但是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欸，你拥有的这个地位和权力呢和这50个州呢就是不一样的，这是要跟大家先说明一个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华盛顿特区以及所谓的海外领土呢，对，他们就是说实际是属于美国的国土，但是呢他们的地位或者是权力呢都和美国的50个州有很大不同的这一些地方。讲完前面这个基本概念呢，那现在呢我们就要一个一个来认识一下这些不管是特区还有美国的海外领土，那我们一个一个认识他们之后呢，最后我们就一起来评估，哎，到底这一些里面他们是哪一些人最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第51、52还有53个州。那我们先来认识他们一下，针对每个地方呢我会简单的介绍，然后也会分享一点那边的一些关于那边的这个观光的重点所在地，就是如果大家还是有兴趣想要然后去解锁美国的所有海外领地的话呢，那可以稍微参考一下。好，那首先呢我们就从贵为美国首都的这个华盛顿特区开始讲起， Washington DC。 好，这边先考听众一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问题，通常一般讲话的时候我们会把华盛顿特区直接简称叫做 DC，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说媒体上会写华盛顿特区的时候就是 Washington 逗号然后 DC。 先考大家一个问题，请问 DC 的全名是什么？有人知道吗？好， DC 的全名其实是 District of Columbia，哥伦比亚特区，对，所以其实美国的首都是叫做哥伦比亚特区，它的城市名是华盛顿，但是这个区是叫做哥伦比亚特区，只是现在我们都太常把它叫做 DC 了，都忘记它其实正式名称叫做哥伦比亚特区。好，我们看一下它的位置，它是在美国的东岸，那是位在维吉尼亚州还有马里兰州之间，它的形状很有趣，我们如果打开地图的话，各位如果你现在手边可以看这个 Google Maps 的话，把它打开一下，你会发现说，哎，这个华盛顿的特区它的形状很像什么，它的形状很像一块正方形的饼干，但是被吃掉了一口，这一口大概吃掉了它左下角的1/3的部分。哎，那它为什么形状会长这样子呢？其实最早这个华盛顿特区它刚成立的时候，它是跟维吉尼亚州还有马里兰州分别借了一些地，那去做成一个边长是10英里的一个正方形，然后转45度角，它本来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决定把跟维吉尼亚州借来的那个部分还给维吉尼亚的，所以呢现在只剩下本来跟马里兰借的那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华盛顿特区的形状呢基本上是这样子来的，被咬了一口的正方形饼干。 好，那华盛顿特区呢，我们说它是美国的首都嘛，那这边我们就可以来讲一下，各位你在看全世界各国的首都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发现说，各国它选择首都的时候可能会有两种不一样的路线。有一些国家呢，它就把首都放在那个已经是最重要的城市，政治文化影响力都最大，而且可能已经当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首都的地方，像我们最熟悉的北京啊、巴黎还有伦敦，其实都算是这种，就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国家的核心所在，那又很有历史意义，当然呢就继续沿用他们作为首都，这是第一种路线。但是还有第二种路线呢，是说他们就在国家成立之后，他们刻意去选择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可能本来根本没有城市，或者是本来只是一座小镇，那就从那个地方呢从零开始去打造一座首都。好，所以有一些国家是走这个第二种路线。那第二种路线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有一种原因是说，他们本来可能有另外一个地方是首都，可是这个首都可能太过拥挤了，发展很受限，所以他们决定要搬到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呢，去打造新的首都。那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巴西现在的首都巴西利亚，还有呢未来会成为印尼首都的努山塔拉，那这些呢都是说为了未来的发展而去开一个新的首都，这是一种情况。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为什么一个国家没事要跑到一个很偏远而且本来没有什么人的地方去打造一个新的首都呢？那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说他们是一个联邦国家。好，那所以这个联邦国家就是说有地方政府有联邦政府，那就要确保说这个联邦政府它是中立，而且它是超越于所有地方政府的，它不能偏袒其中任何一个地区嘛。所以如果这个国家它里面不同的这个地方政府彼此之间是有一些张力，有一些竞争关系的话，那联邦政府呢就必须要在一个比较中立的位置上面。好，讲这样可能有点抽象，我们来看一下。举例来讲呢，像澳洲的首都，我们知道澳洲的首都是位在坎培拉，为什么不是雪梨也不是墨尔本这些更有代表性的城市呢？那当然就是因为呢这两座城市当年呢，对，其实都是在澳洲这片土地上面呢势力非常强大的，而且一直都有竞争关系。那为了不要偏袒任何一边呢，后来干脆就说好啦，就是这两边都不要当首都，去选一个在中间的地方去作为他们新的首都，所以澳洲的首都就是坎培拉。那或者是呢加拿大的首都，如果你设在蒙特楼的话，就觉得是偏袒这个法语区。那如果是在多伦多的话，那就变成是偏袒这个英语区嘛，所以干脆他们就把它放在中间这个法语区和英语区交界上面的渥太华这个地方，这样就是两边都没有得罪，而且呢是一个比较公平的做法。那另外我们可能比较不知道的，像奈及利亚的首都叫做阿布加，那它正好放在这个国家的中间。那因为这个国家奈及利亚，它北边大部分是信仰伊斯兰教，南边呢是信仰基督教，两边的这个冲突非常的严重，所以呢就尽量把这个首都放在中间。好，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很多这个为了中立性而去找一个新的地方来设首都，那其实美国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例子。我们看一下华盛顿特区它在的位置，其实在美国这个传统地理分区上面呢，华盛顿特区它正好就是在美国所谓的北方还有南方之间。那大家知道美国其实从建国的第一天就有这个南北之争的，所以设在这边呢的确是一种平衡双方势力的做法。那另外也是说呢，这边有一条河流呢叫做波托马克河 Potomac River， 所以如果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呢，那这个联邦政府他们可以直接开船出入，它不会被马里兰州或者是维吉尼亚州所封锁起来，也是确保说美国的首都呢可以有绝对的自主性，不会说隔壁这两个州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样子。所以呢美国成立之后呢，那华盛顿特区呢是在1790年的时候呢，它首先成为了法定的首都。那十年之后1800年呢是美国的国会第一次在华盛顿特区里面开会，其实那时候他们的国会还没有完工，但是可能已经有空间可以开会了，所以美国的国会呢就正式在那个地方活动，那一直到现在。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华盛顿特区的一些特色。 我们刚刚说嘛，它是一个从无到有，就是算是被规划出来的一个城市，本来什么都没有，然后一夕之间呢要被规划成一个首都。所以呢，像类似像华盛顿特区这样子的城市呢，我们常常会给它一个专业名词叫做计划城市 Planned City。 所以 Planned City 就是说，这个城市它不是从一个小的村庄或是一个从小镇这样子有机的一步一步自然的发展出来的，不是，它不是这样子，它是本来什么都没有，然后可能被决定成为首都之后，然后可能在短短三五年之间呢，它要从本来可能什么人都没有变成一个100万人的城市。那这个时候呢，它的街道怎么样子去走，还有呢，哪边是商业区，哪边是住宅区，就是一口气全部从零做到好。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城市呢，我们把它叫做计划城市。那这个计划城市它的特色呢，就是它的都市设计往往会很有它自己的风格，因为就像我们讲的，它不是有机的这样子慢慢扩张出来的，是一口气把它规划好的。所以在地图上呢，你会看到说，很多很有趣的这个几何图形在这个城市的纹理里面。那举例来讲呢，这个华盛顿特区，当然我们知道说现代城市都会有这个南北向还有东西向这种棋盘式的街道，但是华盛顿特区呢，它还多了，就是说，以白宫还有国会这些重要的单位为中心的这一种，放射状的路网，然后有走对角线的这一些街道。那在这个对角线的街道和这个棋盘式街道交汇的地方呢，它会设计一些广场，那一方面是增加城市的美学啦，那一方面也是去多创造一些公共空间在这个城市的里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华盛顿特区的这个观光重点。我相信不少听众有去过，不过我们还是快速讲一下。首先当然就是这边的政府建筑，那包含了美国的国会以及呢白宫，这两个里面国会算是比较容易进去参观的。那他们这些呢都是采用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美国联邦政府的各个部门，什么环境部、财政部、交通部等等的，都是在这个周围。那他们很多建筑也有他们各自的特色。那但是这边呢，除了这一些政府建筑之外呢，其实它也有很多总统的纪念碑，包括我们比较知道的像是中间那个方尖碑造型的这个华盛顿纪念碑，然后呢在这个国家广场底端跟这个国会相对的这个林肯纪念堂，那以及呢在另外一侧的这个杰佛逊纪念堂，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总统的纪念碑，可能比较小一些，但是也是有的，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找。那另外在这个国家广场上面呢，除了这一些建筑之外，还有一整排的这个免费博物馆。对，有很多很多间博物馆，而且都是免费的，那是美国的联邦政府的预算去营运的博物馆。那这个里面最热门的，大家很多人会去的，大概是自然史博物馆，还有国家美术馆，以及呢航空太空博物馆，这个小朋友最喜欢的。那不过我个人最喜欢的其实是比较新完工的，有一个非裔美国人的博物馆，讲黑人的历史。那另外一个呢则是美洲原住民的博物馆，这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好，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华盛顿特区每年春天的时候呢，有一个季节限定的景点，那就是呢，当初日本人送给美国一整排的樱花树。那这排樱花树呢，就是种在刚刚讲的这个杰佛逊的纪念堂旁边。哦，所以每次大概到春天的时候，你就会听到身边有很多人说，我要去华盛顿特区赏樱，这件事情很有趣。那边哪来的樱花呢？日本人送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今年其实又去了一次华盛顿特区，那我重新去逛了一下，在华盛顿特区的行政区里面呢，有一个区域叫做乔治城 Georgetown， 那这边是相对来说比较有这种历史小镇感的一个区域，然后也算是蛮好逛的。那除此之外呢，在比较南边的河边的话呢，有一个比较新开发的算是结合水岸的徒步区、商业区还有住宅的这个地方，很新很潮也很好逛的，叫做 The Wharf DC， 算是 DC 的码头区，是一个我自己还蛮推荐去那边走走吃饭还有欣赏河景的一个地方。前面讲完了华盛顿特区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美国的海外领地。好，美国到底有多少个海外领地呢？跟大家讲一下数字，基本上总共应该是14个。那这14个里面呢，只有5个是有居民居住的，所以我们就不用14个都讲了，我们就来讲有居民居住的这5个好了，因为他们比较有机会会成为美国的第51、52州。好，那这5个有居民居住的海外领地里 里面呢，有三个是在太平洋，那其中包括我们台湾人或者是东亚的人士最熟悉的这个关岛，那另外呢还有两个呢是位在加勒比海。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个一个稍微来认识一下他们。那我们就先从加勒比海这边的波多黎各开始讲。我们知道加勒比海这边有一整条圆弧形的岛链，就是一连串的岛屿。那这边呢我们把它叫做西印度群岛。以前欧洲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说哇我们到印度了，结果殊不知这边离印度还很遥远，但是呢这边就被称为西印度群岛。好，那西印度群岛呢我们又可以把它大概分成两群，北边叫做大安地列斯群岛Greater Antilles， 那南边呢叫做小安地列斯群岛 Lesser Antilles。 那大安地列斯群岛的特色就是里面的岛屿都比较大，包括我们知道的古巴，还有上面有海地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新西班牙岛，以及呢波多黎各。所以波多黎各呢就是属于这个大安地列斯群岛的一部分。好，它的文化呢其实和美国本土呢是很不一样的哦。那他们这边呢是以西班牙语为主，对，所以大家要记得波多黎各虽然是美国的海外领地，但是文化上其实一般我们会说它是属于西语系的美洲或者是拉丁美洲。那不止它的语言不同，因为它算是比较近代才成为美国一部分的，所以你在波多黎各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比如说他们这个道路的里程单位啊，还有你在加油的时候它是用公里还有公斤，它不是用美国惯用的这个英里或者是加仑去算这些单位的。那当然波多黎各最有名的呢还是他们在音乐市场上的影响力非常大，包括呢这几年非常受欢迎的雷鬼动音乐呢都是从波多黎各这边诞生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快速看一下波多黎各如何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其实波多黎各呢之前也是很长的时间里面呢它就是一个西班牙的殖民地，那一直到1898年大概19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呢，美国和西班牙之间呢发生了一场战争，美西战争，那西班牙惨败，所以呢在这个之后呢，那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就基本上全部结束了。那当时呢西班牙就把不只是波多黎各，还包括关岛还有菲律宾呢，都是在美西战争之后呢西班牙被迫要割让给美国的。所以波多黎各呢它现在目前为止呢它算是美国人口最多的一个海外领土，它的人口呢是320万人，比美国很多的州都还要大。那它的规模或者是它的政治制度上呢都是非常像美国的一个州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波多黎各这一座岛屿上面一些比较有趣的地方。首先是它的这个首府所在地，这个首府呢也是它的最大城市，叫做三环圣胡安。那这算是我们一般如果去波多黎各旅游的话呢，就是飞到那个地方去。那它不只是波多黎各的首府，它其实也是整个美洲算是最古老的几个欧洲人殖民的城市之一。所以它这个城市的老城区其实呢也蛮精彩的，有蛮多老建筑还有历史以及可以看的。那另外呢因为这边的人口比较多，所以它也是美国所有的海外领地里面的唯一一个拥有地铁的地方。好，接下来讲一下它的观光亮点。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圣胡安的旧城区嘛，那它其实不只是有历史还有文化而已，毕竟这个音乐呢是波多黎各文化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呢在这边活动的时候酒吧夜生活呢也是蛮丰富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这边还有 Rio Camuy， 它是一个地下洞穴的系统，非常壮观。那还有一片国家森林叫做 El Yunque， 它景观有一点像台湾南部的那种热带森林。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绕着整个波多黎各岛呢，不管是它的海岸边或者是它也有一些比较小的离岛，那是蛮适合去走这个热带度假路线的。那更详细的呢我们在节目的 EP79 呢，对，有非常精彩的介绍，推荐大家去听。好，讲完波多黎各呢，那现在我们稍微往它的右边移动一点，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西印度群岛上面，但是呢我们就移动到这个小安地列斯群岛。顾名思义呢，对，这些岛屿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那小安地列斯群岛第一个岛屿其实就是美属维京群岛，讲岛屿好像不太对啦，它不是一个岛屿，它是很多个岛。好，那这个美属维京群岛呢，它的人口大约是10万人，它的人口组成呢，大概超过90%的人口呢 对，都是非洲裔的，他们就是早期呢以奴隶身份来这边劳动的那些黑奴，那一直呢在当地居住到现在，他们的后代。所以这个美属维京群岛呢，可能是美国的这个各个行政区里面呢算是黑人比例最高的一个地方之一。那这个其实也不是只有美属维京群岛啦，你如果拜访其他的小安地列斯群岛的话，其实大部分他的人口组成呢都还蛮类似的。好，那他受到隔壁的这个英属维京群岛的影响呢，对，所以这边很特别，他们开车是靠左边开的，不是靠右边开的，和美国的本土不一样。好，那接下来讲一下他们是如何成为美国一部分的。1917年，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本来呢其实美属维京群岛很长一段时间呢是属于丹麦的海外领地，那当时美国考量到这个战略需求，所以呢就跟丹麦把这一片岛屿呢把它买下来，所以这个丹麦属西印度群岛就变成了美属维京群岛。讲到这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历史实在是很有趣啦。虽然现在100多年过去了，但是现在美国又想要跟丹麦交易了，那这次是我们这个堂堂川普大统领，他要买这个格陵兰，又和丹麦有关，这个历史总是惊人的有趣。简单介绍一下美属维京群岛它主要的三座岛屿的特色。那第一座岛呢叫做圣托马斯岛，你如果一般坐飞机来的话，通常是落在这个岛上。那如果是搭游轮来的话呢，那你游轮停靠的话也是在这一座岛上，它是行政还有商业中心，大部分的人口还有商店呢都是在圣托马斯岛上面。好，那另外一座呢在圣托马斯岛的隔壁呢叫做圣约翰岛。那圣约翰岛呢它这边就是美属维京群岛国家公园的所在地，有非常纯净的海滩，相对于圣托马斯岛呢人口就没有那么多，那比较有多保留一些自然的景观。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两座岛呢它都是火山岛，所以海拔还蛮高的，然后地势比较崎岖，面积不大。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第三座岛呢就不太一样，第三座岛在比较南边的地方叫做圣克洛伊岛，那它不是火山岛，它的地势呢比较低平一些。我觉得圣克洛伊岛的话观光客通常去的相对比较少一点，但是你在那边呢你比较可以感觉到说，当地人这个平常的生活大概是怎么样子的。那圣克洛伊岛呢它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地方呢，就是它是美国领土的最东端，你如果到那个地方的话，它其实有一个美国领土最东端的一个纪念碑。好，那关于美属维京群岛呢我们在 EP77 呢有详细的介绍，那里面呢对讲了这三座岛屿，然后呢也讲了跟这个岛屿有关的一些历史人物，也欢迎大家呢去收听参考。好的，讲完了加勒比海的部分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太平洋的部分。首先呢我们要来到南太平洋，对，各位你知道吗，南太平洋这边也有美国的领土哦。那这是什么地方呢？这边叫做 American Samoa， 美属萨摩亚，它是呢美国唯一位在南半球以及南太平洋的有人居住领土哦。那这个地方呢在南太平洋嘛，所以它附近的邻居呢有像斐济、东加、土瓦鲁、库克群岛、瓦利斯、富图纳这一些地方，文化上呢是属于南岛语系的波利尼西亚文化圈的一部分。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各位可能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主厨你说这个美属萨摩亚是美国的一个海外领地，可是我好像也听过有另外一个国家叫做萨摩亚，而且这个萨摩亚的国旗还长得跟所谓的中华民国台湾的国旗非常的像。那到底为什么世界上会有两个萨摩亚呢？这两个萨摩亚它是属于同一个群岛，就是萨摩亚在历史上他们大部分时候都是属于同一个群岛，并没有被分开，一直到了1899年，那个时候呢西方各国都跑来慢慢跑到这个南太平洋来殖民的，所以当时美国和德国呢就去协定去瓜分萨摩亚，那东半部呢就是归给美国，也就成为了今天的美属萨摩亚。那至于西半部呢本来是被德国拿去嘛，但是后来德国战败，所以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就归给英国，那后来呢也取得独立了，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独立国家萨摩亚。 好，那我们回到美属萨摩亚的部分，它现在人口呢大概只有40,000人左右，而且很多人呢都离开岛屿到其他的地方去工作。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观光重点。首先呢，美属萨摩亚它本身也是一个国家公园，它算是保留了一部分的这个南太平洋的岛屿生态系。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这边也有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遗迹。不过真的要来这边旅行的话，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大概就是说，这边从美国本土真的是蛮难到达的，反而是一些其他地方像这个斐济啊还有大溪地都有从美国直飞的航班，而且还蛮多的。但是呢，如果要来美属萨摩亚的话呢，那基本上常常就是需要从夏威夷那边去转，那也不是每天都有航班，价格也比较贵一点，这算是到萨摩亚旅游呢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好，最后呢，我们来认识一下太平洋上的另外两座美国的海外领土。那他们分别是关岛还有北马里亚纳群岛。那其实这两个地方他们彼此就在隔壁，而且他们是同属于同一个群岛的。所以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个群岛。那这个群岛的名字呢其实是叫做马里亚纳群岛。所以关岛其实也是属于马里亚纳群岛的一部分。这个里面除了关岛之外，有一些我们可能多少听过的像什么天宁岛啊、塞班岛，它也是属于这个马里亚纳群岛的。好，那它的位置呢，对，它位置其实我们在地缘政治上有一个名词叫做第二岛链。我知道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第一岛链，就是指在这个亚洲大陆靠太平洋这边，那由台湾、菲律宾、日本这一条它所构成的一个岛链，我们把它叫做美国战略上的第一岛链嘛。那第二岛链呢，主要就是由马里亚纳群岛以及呢帛琉这一些地方呢所构成的。好，那虽然我们现在讲岛链，我们通常想的是这个地缘政治或者是军事地理上面的名词，但是其实岛链它本身是一个很自然形成的东西嘛。简单来讲，其实每一条岛链它下面就是对应着一个火山带，就是下面有一连串这个长条形的地带，那边都有火山，火山喷发呢就形成岛屿，那这些岛屿呢就构成了岛链。所以马里亚纳群岛所在的位置呢，其实就是菲律宾海板块还有太平洋板块的这个交界带，板块交界带火山活动很多，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一连串的岛屿。好，那我们来讲一下，他们这个地方呢其实长期在历史上呢也一直是被西班牙殖民的，那是一直到19世纪末才被分割成两块，那走向不同命运。好，那马里亚纳群岛里面呢，那最大的岛叫做关岛嘛。关岛我们刚刚有提到过说，在美西战争之后呢，那他和波多黎各还有菲律宾一起呢被割让给了美国。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关岛就被和其他的马里亚纳的岛屿呢给分开了。好，那剩下的这一些马里亚纳岛屿除了关岛之外呢，他们就和密克罗尼西亚还有帛琉这些一起呢被卖给了德国。好，但是呢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所以呢后来又给了日本。好，那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就是日本战败，所以呢联合国就委托美国来管理这一些地方。所以我们前面在讲帛琉的时候有讲到，就是他们都经历了这个西班牙、德国、日本还有美国这样子的这个政权转移。好，那其实呢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的确是有讨论过说，要不要把关岛还有其他的北马里亚纳群岛呢把它合并起来，因为毕竟都是美国的一部分嘛，又彼此就在隔壁，那就大家不要分那么细嘛，一起合作，一起壮大我们的群岛。那但是那是公投的结果呢，关岛的民众很反对这件事情嘛，因为关岛就觉得说，我们人口比较多，我们也比较有钱，我们不要被你们这些其他的这个小岛给拖累，所以呢后来这个合并案就没有成。所以呢这是为什么一直到今天呢，明明是一个群岛，但是它却成为美国两块不同的海外领地，一个关岛以及呢其他岛屿是北马里亚纳群岛，一直到今天。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分别认识一下这两块地方。关岛的人口呢目前大概是160,000人，而北马里亚纳群岛呢大约只有40,000人左右。那北马里亚纳群岛呢它总共是由14座岛屿组成，不过大部分人口呢基本上都只居住在比较大的南边几个岛屿， 那超过 90% 呢都是住在塞班岛，就是当地的这个行政中心还有飞机场所在的地方。好，那不管是关岛还是北马里亚纳群岛呢，这边最早的本地文化呢都是属于南岛语系密克罗尼西亚里面的查莫罗人，虽然他们是本地原生的文化，不过他们目前都只占人口大概2-3%。那你说其他人是什么人呢？其实呢在这些岛上呢，其他的居民很多是来自各个国家的移民，特别是来自各个东亚国家。像菲律宾的人口呢，那在这两个海外领地里面呢 也都是占2-3%，跟当地的原住民人口是差不多的。好，那最后讲一下这个旅游的部分。当然毕竟这边是太平洋海岛嘛，所以这样大家都知道那种标准的海岛观光模式可以做的事情，我就不再赘述了。那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是有一些机会呢是可以在当地去认识这个查莫罗原住民文化，去吃他们的料理。那同时呢你也可以看到一些之前西班牙在这边殖民呢所留下来的遗迹，以及呢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那这个呢是关岛以及北马里亚纳群岛呢在标准的海岛度假模式之外呢，各位可能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的一些亮点。所以讲到这边呢，我们已经把美国的一个特区以及五个海外领地呢稍微介绍了一下。那基本上这5+1齁六个地方呢，就是一般被认为说美国有潜力成为所谓的第51、52、53州齁，有机会成为美国的一州潜在的选手齁。好，那这些选手里面到底是谁最有机会成为美国的一州呢？那目前的讨论上的话，我们一般认为最有可能的呢，一个是华盛顿特区齁。那华盛顿特区呢，因为它虽然现在是个特区，它不是一个州，但是呢它毕竟是位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所在地，它和美国本土相连，而且他们是有缴美国的联邦所得税的。那目前他们也已经可以选美国总统了，而且他们人口呢是超过怀俄明州还有佛蒙特州的。好，所以美国如果真的要有第51个州的话呢，那一个很有潜力的选手呢就是华盛顿特区。好，那另外一个很有潜力成为第51州的选手呢，是我们最前面介绍的这个海外领地波多黎各。那波多黎各我们知道它人口很多嘛，320万人，超过很多个州，而且他们已经公投过非常多次，就是到底是要独立要维持现状，还是呢要成为美国的一州。那比较近期的公投呢都是这个成为美国一州的选项胜出的。不过我们还是要强调，我想住在台湾的各位都知道，你每次公投的结果呢和你这个题目怎么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虽然说最近的公投是比较支持成为美国的一州，不过目前看来好像还没有进一步的动作。那不过呢以近期的讨论来讲呢，那华盛顿特区和波多黎各呢是比较有潜力成为美国下一个州的地方。所以现在是不是说这个华盛顿特区或者是波多黎各，好，如果他们名义上都支持要成为美国一州，公投过了，然后他们各自也把州宪法定好了，然后向美国的国会提出申请，然后如果通过的话，是不是美国就会有第51州和第52州了呢？理论上是这样子，但是如果实际比较实际的考量的话，还是有很多挑战。那比如说呢，这个华盛顿特区我们前面讲过，它就是刻意要留一块下来作为联邦政府直属的土地的。那你如果把它变成美国一州的话，是不是就有点本末倒置，反而没有达到原本的目的呢？或者是波多黎各他们在文化上和美国本土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而且当地还是有独立运动存在的，所以会不会在成为美国一州的过程中反而加剧了这样子的冲突呢？这都是值得讨论的。好，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美国在历史上每一次有新的州要加入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去稍微控制一下不同势力的平衡。比如说以前南北对立比较严重的时候呢，那他就会确保说不管什么州加入，但是那个南北之间还是大致上是势均力敌的。那到比较近代呢，他还是会顾及到比如说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平衡。那比如说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各自成为美国一州的时候，那就是因为一边偏民主党一边偏共和党， 场，所以这就不是一个问题。那但是今天假设华盛顿特区和波多黎各都要加入成为美国一州的话呢，那很糟糕，因为这两个地方呢都是很明显偏民主党的，所以如果这两个地方都成为美国一州的话呢，那显然共和党的人呢会相当的不开心。那要怎么去做这个势力平衡呢，也是另外一个呢非常困难的课题。所以呢，不管谁会未来成为美国的一州呢，我觉得美国要有第51个州出现呢，以目前的情况来讲的话呢，挑战都是非常巨大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抛开到底会不会成为第51个州这件事情先不谈，刚刚讲到的这个一个特区还有5个海外领土，那接下来来我们快速看一下几个关于这些地方大家常常会有的疑问，我们稍微来回答一下。好，首先关于这个特区还有海外领地的这些居民，请问他们是美国公民吗？好，答案是呢，大部分包括华盛顿特区还有大部分的领地的话呢，他们都是生下来就是美国公民，只有一个是例外，就是美属萨摩亚。那因为每个领地呢，他们和美国联邦政府的协定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有没有公民权这件事情呢也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你是美属萨摩亚人的话呢，那你是美国国民但不是美国公民，那你如果拿到美国护照的话呢，它上面会写说你不是美国公民。但是除了萨摩亚之外的话呢，那其他的话呢都是美国公民，这是第一个问题。好，第二个问题，这一些人住在特区或者是领地的人，他们可以投票选美国总统吗？答案是呢，只有华盛顿特区一个，他们是可以参与总统选举，他们是可以投总统票的。其他的领土呢，他们最多就是只能参与总统的党内初选。所以他们虽然是美国公民，但是他们的公民权其实严格来说呢是不完整的。那其实就包括华盛顿特区，其实因为他们本来并不是一个州，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是不能选总统的。那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讽刺的。各位你想想看，可能你家就住在白宫的隔壁，你家门口一打开就看到美国国会，但是你竟然有100多年的时间你都不能投美国的总统票，这件事情不是很讽刺吗？那经过多年的争取呢，后来华盛顿特区的居民呢终于是可以去投总统票了。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说美国总统的选举人团他的人数是538嘛，包括100人的参议院还有435人的众议院，那你说这样加起来535。好，那最后那个3票是谁呢？那个3票呢就是华盛顿特区的票。下一题，他们这些人要缴税给联邦政府吗？华盛顿特区他们当然要缴给联邦政府。那其他这些领土呢，他们的所得税呢是缴给领土的政府，不是联邦政府的。最后一题，那他们这些人可以自由迁往美国本土去工作或定居吗？好，答案是可以的，他们就像在美国国内一样是可以自由移动到美国本土的。所以呢，像在纽约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波多黎各的移民社群。那至于美属萨摩亚呢，他们很多人呢就是担任志愿役的军人，那不管是在夏威夷或者是阿拉斯加呢，都有非常大的美属萨摩亚人的社群。以上呢就是关于特区还有领地几个常见的问题讨论。好，讲完美国的特区还有海外领土呢，那最后呢就是对如同前面说好的，要来讲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美国故事。其实我到现在常常还是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我到现在还觉得我是非常菜，好像才刚到这个国家不久的人。但是谁知道呢，对，已经15年过去了，哎，我的青春都放在这里了。好，那回顾这段路上呢，我觉得大概有几个部分我觉得可以跟大家特别稍微分享一下的。那我觉得可以把它分成3个关卡来讲。那第一个关卡呢，当然就是说，当初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申请到美国的学校，然后拿学生签证来读书，这是第一个关卡。那第二个关卡呢，当然就是说，怎么样子从学生的身份再跨到职场，准备呢后来在这个国家就业，这是第二个关卡。第三个关卡呢，则是怎么样子从一个好像只是来念书或者是短暂工作一下的人，变成一个定居在这里一路下来的人，这是第三个关卡。好，那现在呢，我们就从第一个关卡来说起。如果要话说从头的话呢，我们就要来处理这个问题，就是说， 当初好好的我待在台湾，到底为什么要离开台湾到美国呢？老实说，我觉得我在大学阶段呢，应该说我从小一直到大学阶段，我都没有什么高远的理想，我根本没有想要出国，我也没有说哦，我要追求什么更好的生活，我要取得好的学历，或者是移民海外，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在想。我当年大学读地理系，其实纯粹就是抱持了一种说，哎，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学科，就把它读下去。当初根本就没有想太多未来要干嘛，毕竟如果真的有想的话，就不会选择读地理系了嘛，对不对？好，这个是我们地理系的人自嘲的梗。不过呢，后来我大概到大三大四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认识一些其他科系，注意是其他科系，不是地理系的学长姐呢，他们大学毕业就马上到美国去读博士班 PhD。 那通常这种 PhD 的学程呢，它是不用付学费，而且还有补助你生活费的，所以我一听就觉得哇，有那么好的事情哦，等于是你可以免费去国外体验生活，然后还有薪水可以拿，有这么好的事吗？那我自己本人是在非常省吃俭用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对我来讲就是怎么花家里的钱或者是贷款去读书，不可能去想象的，所以就觉得说哇，如果不花家里一毛钱就可以出国还有薪水可以拿，好，而且那时候我成绩不错嘛，就觉得说如果可以读个博士成为学者也还蛮不错的，就这样子懵懵懂懂的呢，就决定说要到美国去，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有什么太多其他国家可以去，那就跟着这些人的脚步呢，就决定说好，那我要以美国为方向。不过呢，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的是，在我们的领域里面，其实大学毕业直接读 PhD 并不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个走法。那大多数的人呢，大学毕业还是要先去读硕士班，然后再读博士。而且呢，硕士班期间拿到全额奖学金的机会呢，其实是非常少的齁。所以这条路看起来又不是那么行得通。最后还是考量了各种的因素齁。当然这个各种因素里面最重要的当然是我那时候的伴侣嘛齁。所以最后呢，还是硬着头皮决定说从硕士的时候就出去，然后我也把目标锁定在这个地理资讯系统。其实我本来不是想要读这个，只是因为说可能要读一个这个工程或者是资讯相关的，可能语言门槛比较低，比较容易申请到齁。那所以那时候呢，就是勉强齁家里凑了一点钱，让我就是可以去大概烧个几个月这样子，因为反正也没有奖学金嘛，然后就想说先出去之后再说齁。所以那时候刚开始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压力其实蛮大的，因为就知道说可能再过两三个月钱就会烧完了。那后来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才开始呢跟台湾教育部去申请贷款，还有呢用校外实习的薪水呢把书去读完。好，那关于我刚到美国的故事呢，大家可以去听我在介绍马赛诸塞州的那一集齁，有讲我这个当初作为一个菜鸟移民到美国的第一天的这个故事齁，还是历历在目的一个场景。好，以上呢是第一个关卡，就是说怎么样子从台湾以学生身份呢到美国读书。那第二个关卡呢，就是说对，现在是学生身份了，那你要怎么跨到业界去呢？先讲一下齁，我那时候读的专业叫做地理资讯系统。凭良心讲，我觉得那时候学校教的东西真的蛮简单的，其实大部分我在台湾都已经学过了齁。所以我那时候心态就是有点说好啦，那就同样的东西呢用英文再重新读一次齁，让自己的语言呢稍微精进一下。那你真的要讲硕士这两年对我影响最大的呢，其实应该是让我发现说其实人生不一定要往学界走齁，这个业界的世界也很有趣。那我读硕士两年，因为钱真的不太够齁，所以后面一年半呢我都是一边读书一边工作。那这边要强调一下齁，就是其实美国的学生签证有很多限制，正常情况下呢学生签证就是让你在学校里面读书用的，只是说呢你如果读的这个专业领域呢是有些实习可以做的话呢，他可以允许你说好你在学期间呢以这个实习的名义呢那去做跟你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只是呢你在学期间每个礼拜最多只能在外面工作20个小时。所以那个时候我有做过什么研究助理啊，然后地理资讯系统的专员等等的，基本上有时候还同时打两份工，那把这个每周20个小时的工作时数把它用到满。所以到后面其实我基本上在外面工作的时间已经超过在学校里面读书的时间了。那说实在，这个从学校跨到外面的过程，我觉得最困难的一段经历应该是我找第一份校外实习的时候。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硕士班第一年的下学期。那因 因为基本上这个暑假五月中就开始了，所以大概你二三月就基本上要最好赶快确定说你接下来实习工作是什么嘛。所以大概那个时候其实同学几乎都已经找到了，但是我到四月初都还没有着落，所以那段时间其实自我怀疑啊，真的是非常多，很多的焦虑，很多的担心。那后来有一天下午，我还记得我自己那时候很喜欢宅在我们的那个实验室里面，然后有一天我的一位美国同学就问我说，Jerome 啊，你是不是还在找工作呢？他就跟我说，我已经找到工作了，但是我 email 看到一个还不错的工作，你要不要参考一下？那他就把那个工作的职缺呢，用 email 把它转给我。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一份工作，对，所以呢，我就到了美国东北，大家都去夏天度假的这个缅因州呢小镇上去工作了三个半月。那这段故事呢，我在 EP3 还有 EP204 呢都有详细去讲，算是说哇，一边工作累积经验，一边过着这种仿佛活在人间天堂的感觉，而且那个时候我的薪水还比大多数同学要高，所以也算是说，最后这个峰回路转，然后最后得到了不错的经历。好，那我那个时候的感觉是说，我发现业界啊，它的步调非常非常快，一个团队从一个专案提出来到把它做完，可能比我大学去写一个专题研究还要更快，而且在业界的话会非常着重于去解决问题，而不一定是去产生知识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发现说，哇，原来我自己的技能那么有用，不管是地理资讯系统，或者是作为一个人，你这个基本的逻辑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竟然可以那么有用，可以拿来赚钱，然后做很有趣的工作。所以我记得本来在大学毕业之前，我们在地理系的共同焦虑就是说，地理系就是没有一技之长啊，出来不知道要干嘛。但是呢，到了研究所实习阶段，我就发现说，其实我懂的东西可以做很多事情。那之前那种觉得没有专业技能的焦虑感，就已经整个呢不见了。那也是因为有这一段实习的经验，所以后来在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呢非常顺利。啊，我们那个领域其实大部分的人是在比如说学术单位啊，然后地方政府或者是顾问公司里面工作，但是我还蛮幸运的，就是当时呢进入了算是我们全班所有人都向往去的这个梦幻公司，算是当时呢我们这个地理资讯界第一把交椅的这个科技公司工作。那也是从那个时间点开始呢，不知不觉走入了科技业，逐渐走向了工程师的职涯。讲完第二个关卡呢，那第三个关卡我们就要来聊聊，当初怎么样子从一个暂时来读书或工作的这个过客呢，到变成定居者。好，那这边呢先给各位一个概念，通常如果是走我这条路那来到美国的人的话，刚开始是拿所谓的学生签证。学生签证就是你从学校毕业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学生签证的延伸期，那它的全名叫做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简称叫做 OPT， 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是选择性的实作训练，简单来讲就是让你毕业之后呢可以在美国全职工作一段时间，那去做和你所学相关的工作。大部分的领域呢，这个学生签证的延伸工作期是一年，那但是如果你是做这个工程科学数学相关的领域的话呢，是可以延长到三年的。那大部分人的目标呢，就是在这个学生签证的延伸期，在这个 OPT 的期间呢可以转成所谓的工作签证，因为你这样子就可以走向在美国长期工作。那在这个工作签证持有的期间呢，一般来说这个雇主呢就会帮你申请所谓的永久居留权，俗称绿卡。那后面绿卡再要到美国公民，那个就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了。好，所以这是一个算是简单的流程。那各位要不要猜一下这个全程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呢？其实全程最困难的地方我觉得不是拿到绿卡或变成公民，因为那个比较只是时间的问题。其实这个不确定性最高的地方呢，是你从学生签证到工作签证。那它难的点在哪里呢？第一个，对一个雇主来讲，他要帮一个员工办工作签证是一笔很大的支出，所以并不是每一位雇主都去愿意帮员工办这个工作签证。很多雇主可能只是想要说，利用一下你的这个免洗人力嘛，反正你外国人你也不太敢就是争取什么薪水啊，或争取什么工作权利，就利用一下你用完即弃这样子。那另外一个难的点是说，其实美国每年的工作签证是有名额限制的，那这个每年的名额呢是 8.5% 万。所以呢，假设当年有25万人，就是他们拿到工作了，而且公司都愿意帮他们申请工作签证的话，那这25万人里面你只能抽出8.5万人让他们拿到工作签证，所以这个几率的话大概是1/3。那你说如果没有抽到的话怎么办呢？如果是跨国大公司比较佛心的话呢，就可能先把你调到其他的国家的分公司，好，那之后再看怎么办。那当然还有一些比较神奇不可思议的操作，有些什么假学生之类的东西，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新闻这样子。那我也知道有人后来因为没有工作签证，公司只好叫他走人这样子。那我当时其实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的公司算是比较有规模的科技业，那所以他有愿意帮我办工作签证。当时2013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抽中工作签证的这个几率还蛮高的，那时候大概是12万人抽8.5万，所以大概1/3的几率是可以抽中的，而且如果拥有硕士以上学历的话呢，抽中的几率又稍微高一点。所以我大概毕业后一年多，那就进入了工作签证的状态，而且呢，那时候就把本来跟台湾教育部留学的贷款，把它全部还清了。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呢，基本上就从一位过客呢，过渡到了这个定居者的身份了。所以那时候，是不是就不再有烦恼了呢？当然还是有烦恼的，只是接下来烦恼的呢，就不是这种移民身份或者是这个钱的问题了。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在想说，好，那现在在美国这样子算是有一席之地，可以活下去了，接下来下一步要怎么走呢？其实我在职场前5年，我都还是心心念念的就觉得说，我有一天一定要再回到学界，我一定要去学校读 PhD。 好，那我大概过了几年，我还真的给他申请上了，而且呢这次是有拿到全额奖学金的。但是那时候我却发现说，哇，原来我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向往这个学术工作。那当然那个时候心里是纠结然后思考了很久，那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但是总而言之呢，最后就是决定放弃了那个申请到的博士班的学程，那继续呢留在科技业工作，并且呢利用下班之后的时间呢，去做那些自己喜欢让自己开心的事情。那正是因为这样子呢，几年之后才有了旅行热炒店这个节目的诞生。好，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从台湾一个学生的身份来到美国，然后呢再从学校跨到业界，以及呢从一个过客成为定居者的一个过程。那回顾这段过程，其实我觉得自己算是蛮幸运的啦。在美国工作还有定居，它真的并不是我本来的人生规划，那我也没有刻意在追求说好像一定要在这边待下来这样子。但是一路走来好像就是说，边走边看，然后每个当下看当下可以做这个什么最好的选择，那就选择吧。不知不觉就这样子走到今天，15年就过去了。那我觉得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的话，我会来美国吗？我觉得可能会可能不会，可能最后还是会到美国，但是我觉得我在申请学校或者是决定要去哪个国家的时候，应该也会考量一下其他国家，并不会只限在美国。那其实后来就很多人问我说，那 Jerome 你是想要继续待在美国还是想要回台湾呢？好，那其实这件事情我一直的答案都是，我觉得全世界并不是只有美国和台湾，这个世界很大，还有很多地方。那其实大概 COVID 之前，我已经算是有在积极寻找到别的国家工作的可能性。那当然后来 COVID 之后呢，对于这个跨国工作的影响还蛮大的。那 COVID 结束之后呢，我们又经历这个科技业的裁员潮，然后跨国求职的难度变高等等，所以我现在还是有在往这个目标前进啊，但是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咯。好，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对我来讲呢，美国就是一个我自己生活的地方。你真的硬要说它真的有比台湾或者是什么其他国家真的有比这些地方好吗？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啦，这个应该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那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我比较肯定的是说，我很谢谢美国这个国家，那让我在这片土地上的这15年的时间呢，有机会呢听见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这些移民的历史，那甚至呢和其中一些人成为朋友。那美国呢让我看到了这个美国以外更大的世界，也让我更渴望可以走向这个美国之外的世界。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米国放大镜系列呢，终于也要在这里画上句点了。那当然接下来可能还会偶尔推出一个米国放大镜的特别篇，讲一些跟美国有关的其他主题。但是呢短时间之内，拜托让我休息一下吧。我短时间之内呢真的暂时不想要做美国内容了。那我自己回顾做米国放大镜的这一年，其实真的本来是去年想说呢配合选举嘛，然后大家可能有兴趣 趣就来好好介绍一下。但我最早的想法其实是希望有点像做这种 daily， 就是每天更新，然后很短很短的那一种节目。但是呢，我很快就发现说，哇，这是行不通的齁，因为这个准备还有制作的时间呢，不太可能在一天之内呢完成一集。而且我觉得在这边呢，我还是要跟去年的自己齁稍微靠背一下啦，就是说齁，干嘛每次挑这个美国50州，做起来太累了嘛。你看澳洲只有6个州，或者是加拿大只有10个省，这个做起来都比较轻松啊。齁，这个50州做起来就觉得有一种就看不到尽头的感觉啦齁。好，不过最后呢，我们还是把所有的州呢都做完了。那我觉得自己最满意的应该是最后面的这几集齁，就是每一集介绍2个环境类似的州，然后长度呢控制在30到40分钟之间齁，这个讲的分量还有内容的规划呢算是让我自己比较满意的。那最后呢还是要谢谢所有呢有投稿这个米国放大镜系列内容的听众齁，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呢有向大家征稿，然后有50-60位听众是有投稿分享他们在美国生活或者是待过的不同地方，然后也要感谢很多齁被我烦，就是被我讯息去敲然后去问各地的一些资讯的朋友，还有呢也要感谢最初提案这个米国放大镜这个名称的创作界大前辈 FABG 大大齁，很谢谢你提出了这么棒的一个名称。好，总而言之呢，米国放大镜要画上句点的，接下来呢我会稍微休息一下，并且呢会在8月底9月初的时候呢去伊斯兰世界取材齁，所以接下来连续4集呢会是来宾的访谈，就请各位听众持续期待。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主厨Jerome，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